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十六章的第一节，真正的同理。那么我们昨天有讲到说，真正的同理呢，并不是像一般心理学所理解的那样去同理对方的痛苦，然后去陷入到对方的情绪里面去。好，那我们也讲到这一节它是很重要的，它是对我们以往所认识的同理心的一个修正。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从他的第四段开始，他写了些什么。他说，真正的同理必然出自圣灵，唯有他方知同理的真谛。所以我们说这个同理呢，并不是去同理幻象，而是去同理实相，不是跟弟兄的那些小我的心绪相通，而是跟他的灵性，就是他的灵性本质，他的实相本质去相通。那这样的话，你才不会掉入到他的故事里面去。那尤其是我们在听人抱怨的时候，其实要知道说，任何人的抱怨都只是他的小我去编造出来的一个受害的故事而已。虽然说从他的角度看起来那故事很真实，但是无论如何，故事就只是故事，故事一定是假的。那么他说呢，只要你肯让圣灵发挥你的能力，强化你而非削弱你，你就会慢慢学会他心目中的同理。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世俗所认知到的同理呢，是会削弱彼此的，因为这会让两者都掉入那个昨天我们讲过的小我的结盟里面去。好，那这样的话，两个人就彼此互相加强彼此那些小我的信念，最后会掉得更深啊。那么他说呢，圣灵绝对不会遗弃你，但是你得先确定自己没有遗弃他才行啊。这句话读着，可能你会觉得很讽刺啊。就我们常常在觉得怨天尤人啊，甚至觉得很绝望的时候，觉得好像老天抛弃了你，但是他说他绝对不会遗弃你，而是你遗弃了他。好，所以你得先确定自己没有遗弃他才行。好，那么他说呢，唯有如此，你才能看出谦卑就是力量，你也才会看出承认自己一无所知其实就是认清而且接受了他的无所不知。所以承认自己一无所知，对于实相，对于真相一无所知，那这个就是他上面所说的那个谦卑。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开始。那也只有这样的一个彻底的承认，你才能够真正拓展往这个宽恕啊，然后往实相方面的这个学习。好，那他说呢，你若担心他是否会善尽他的本分，这不过反映出你尚未彻底尽到自己的本分。好，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是投射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样本呢？好，就是说实际上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去行宽恕啊，但是我们却对圣灵有好多的不信任跟怀疑啊。那会不会宽恕是他骗了我啊？奇迹是他骗了我啊？然后他会不会伸手帮助我啊？等等。好，那下面第五段呢，他说任由弱点得逞，绝不是你想献给弟兄的礼物啊。这个弱点英文的 weakness 呢，应该是翻成脆弱会比较对位的哈。那么这个脆弱呢，其实指的就是小我啊，任由小我得逞啊。那为什么他写成任由脆弱得逞呢？意思就是说，当你用一般世俗所认定那种同理心去同理弟兄的时候，两个人都会掉到脆弱里面去。好，那么他说呢，很不幸的，这是你唯一懂得的胜利，就是前面所说的小我的结盟。但是这绝非真知啊，因为同理的能力一旦被人扭曲，会反身囚禁自己原想释放之物啊。那你原想释放之物就是你的心灵啊，因为你去找人同理你的时候，甚至同情你的时候，你是希望自己可以舒服一些嘛？啊，原想释放自己的心灵，但是透过这个小我的惺惺相惜啊，反而把两个人都关在小我的监狱里面去。好，那他说自身尚未得救的人，岂有拯救别人的能力？幸好他们拥有同一位救主，切莫指点这位救主该怎么做才是。好，这个救主应该指的就是圣灵。好，不要去给圣灵预设说他应该给你安排什么样的境，好，那么应该给你安排什么样的课程，他应该怎么样的来帮助你。好，那这个时候就变成你是主了，而非这个上主是主了。 好，那下面第六段中间呢，他说我先前说过，如果有弟兄要你去做一件愚蠢的事，你就去做。那这个我先前说过在哪里呢？在正文十二章第三节的第四段。这个章节代码还特别好记啊，就是一二三四，十二章第三节的第四段。那么你会看到那一句很著名的被引用很多次的，奇迹课文。他说，如果有弟兄要求你去做蛮横无理的事情的话，那你就去做，没有关系。好，那么到这个地方呢，他好像有点忘记他先前说了什么，所以蛮横无理就变成愚蠢啊，但基本上是类似的事情啊。那么其实在十二章的那句话呢，引起了蛮多的讨论，甚至是争议啊。那么这里面可能会存在一些误解啊，所以我曾经有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在探讨这句话，而且还写了另外一篇文章是跟专门在探讨这个情绪勒索啊。那在我的教学网站或者说公众号里面，你很容易可以找得到。那么如果说搭配这边十六至一的第六段啊，后半段的文字来看的话，在十二章的原本在十二章的文字就会更清晰的多啊，比较不会引起误会。他说，请留意哈，我不是要你去做伤害他或你自己的事。好，如果说他这个要求是要去伤害到某人的话，可能会伤害到某人的话，那么我不是让你去做这样的事。那请你注意，他这边所说的伤害呢，指的是心灵的层次，而不是身体的层次。那么心灵层次的伤害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这个念头是出于攻击的话，是出于定罪的话，那么你不要去做这个事。好，而且心灵是一体的，所以凡是对一方有害的，必会殃及另外一方。好，那么他说呢，愚蠢的要求之所以愚蠢，是因为他们充满了矛盾，表示特殊性已经从中作梗了。就说这所谓愚蠢的要求呢，其实就是小我的要求啦。好，那么所谓特殊性，就是有特殊的恨或特殊的爱这两边，就可能是要去抓取特殊的爱，或者说去攻击特殊的恨。那么他说呢，只有圣灵分辨得出何者是愚蠢的要求，何者是真实的需求啊。那这个愚蠢的要求就是指前面讲这个特殊性啊。那么什么是真实的需求呢？真实的需求其实所有的弟兄与你都只有共同一个需求，就是尽早回归实相，尽早回归上主啊。那么圣灵会让你往回归上主那边去啊，而不是往那个愚蠢的需求那边去。好，不过很妙的是呢，就是你先去寻求那个真实的需求之后啊，先宽恕之后，圣灵会用非常巧妙的方式让你看出你怎么样能够去处理那个弟兄提出的愚蠢的需求啊。其实你在这个世间所能碰到的一些人们对你提出的需求，几乎都是这些愚蠢的需求，就是它的指向是特殊性的。好，不过这个满全双方的需求而皆大欢喜，并不是叫你脚踏两条船的意思。好，就是在上主的世界跟小我的世界，脚踏两条船，好，它并不是这个意思。好，不过这个呢，比较详细的还有待各位在现实生活中去细细的体验。好，那么下面第七段呢，他说你自己暗地里其实也想如此进行，你以为只要把愚蠢的需求隔离起来，不让他们碰头，就能满足一方的需求而不致伤及另外一方。好，这个就是我说的脚踏两条船。好，那么他这个第二句呢，我们刚才念的那句其实是翻译错误，他有这个代名词带错了，应该是说你以为只要把愚蠢的需求跟真实的需求隔离起来，就是一边是小我的需求，一边是你自信的那个需求，你以为只要把这两种需求隔离起来，不让他们碰头，就能够满足一方而不致伤及另外一方，就是可以脚踏两条船。那么这隔离呢，其实就是我们在十四章第七节曾经解释过的那个解离，就是把两边隔离起来，就认为说这个两边都是可以追求，两边可以同时追求，你可以同时追求小我的目标，也可以同时追求圣灵的目标，然后这两个目标还可以并行不悖，但是这是不行的，就是不能够脚踏两条船。这个也是奇异课程它的那个毫不妥协的精神。 好，那这两天我们解读的是《正文思修章》的第一节，这一节非常重要，那也很推荐你时不时的可以再回来复习一下。他讲到的是真正的同理心是什么。